大家一起来实践神的话语。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我有没有比较黑一点啊？有啊啊，因为上礼拜到南加去晒太阳，那边的太阳稍微大一点，比较热啊。是因为我跟娜姐去看我们的小儿子，他住在 San Diego， 那他跟他的妻子刚刚生了一个小 baby， 昨天刚好满月啊，所以我们去看，非常可爱。我没有碰到过一个这么乖的孩子哈，就是他一天睡20个小时啊。我相信我们这边大多数人可能都只睡4个小时，相反啊，感谢主啊，这是神的恩典啊。不过呢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啊，所怀的胎是他给我们的这个赏赐哈。我们都要感谢主，好好的养育他们的儿女，也有机会去看一下拉姐的哥哥姐姐，还有我们的一些朋友，感谢主给我有这样的机会能够，有一个 break。 那，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在每一年呢都会有一段的假期啊，我相信那个都是我们非常期待的，是我们的盼望，那我们可以在，目前暂时单调的生活啊，或是忙碌的工作当中有一些盼望，对不对，那我这个盼望刚刚过去了，我要再找一个，我也想到我们当中有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刚刚从学校出来，就要非常努力的工作，打好基础，那总是有个盼望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天也许我可以申请留在美国，有 H1B， 有绿卡，因为有这些的盼望，以至于让你能够忍受一些可能是不是很合理的待遇，等等，我们感谢主，他，让我们都有盼望。我今天要跟大家思想的这个盼望呢，是跟，我们一般的盼望是不一样的。这个盼望是从神的救恩来的，而且这个盼望是很久的，是不变的，是活泼的。那我们刚刚读了彼得前书第一章，1-12节，我们感谢主，神给我们的救恩是太奇妙了，太丰富了，我们先做个祷告。慈爱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所带给我们的盼望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，是我们可以一直不断的享用的，期待的，得到能力的。主啊，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来明白你差遣你的仆人彼得，把彼得前后书写在我们的面前。主啊，让我们去思想主你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丰富，主啊，你所给我们的盼望又是何等的活泼，是一个长存的，是一个蛮有能力的。主啊，让我们知道主啊，你所为我们预备的是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，是远胜过我们一切的苦难，远胜过我们所遭遇到一切的难处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主圣灵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明白你的话，也将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，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。谢谢主，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那我们过去3年多的时间，我们，讲台，曾经很有系统的跟大家来一同来思想神的话。我们，一同思想过，约翰一书、帖撒罗尼书，耶稣的生平，登山宝训，还有耶稣的比喻。那今年上半年我们思想了诗篇，诗篇实在很长，没有办法每一篇去详细的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，所以我们暂时就到上半年，到上个礼拜，把诗篇挑选了几篇我们看过。不过呢，我们团契的查经还是继续，可能都会查到年底，能够多看一些诗篇。那从这个礼拜开始一直到明年的1月呢，我们会讲台上会讲彼得前后书，彼得前后书。那在讲彼得前书的时候呢，彼得前后书的时候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彼得的生平，跟大家做一个简介。 我们知道彼得是耶稣最早的十二个门徒之一啊，那这十二个门徒呢，也称为使徒啊，也称为使徒 apostle。那彼得呢，可以说是这十个代表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很多的时候啊，他都主动的啊回答耶稣的问题，他也主动的提问题啊，所以好像就代表了其他的门徒来发言。那彼得呢，也是少数几个跟耶稣最亲近的门徒，在几次的场合当中呢，耶稣只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啊这三个门徒跟他一起。比如说在他医治耶鲁女儿的那一次，他也是带着这三个门徒。他在登山变相的时候，他也带着这三个门徒。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，他也是带着这三个门徒。啊，那彼得他自己还有一些个人独特的经历是其他的门徒的，记载在圣经里面。所以我们可以说彼得是对耶稣经历最深刻的一个人。如果古今中外，你要讲哪一个人跟耶稣最 close 的，经历耶稣最多的，我想应该算是彼得了。即使保罗他都没有，保罗不是耶稣的门徒，虽然他后来得到神给他很大的启示，他写了13卷的新约啊，所以保罗是很有恩赐的一个弟兄。但是呢，如果论跟主耶稣的接触啊，彼得可以算是最亲近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彼得曾经在海上行走，他看到耶稣在海上行走，他也要去，对吧？啊，只有他一个啊，在海上行走。那彼得有一次跟几个门徒在加利利海打鱼，打了半夜了，结果都没有打到一条鱼。主耶稣说：“你撒网到右边。”他一撒就打了153条的鱼。我相信这个对彼得都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经历。彼得虽然跟其他的门徒看着耶稣医病赶鬼，那这些神迹都是行在别人的身上，但是你在旁边看已经相当震撼。但如果这个神迹是行在你自己的身上，那种震撼更是无法形容，他是一辈子都会记得的。他在那个时候他捕了一网子的鱼，他是加利利海的渔夫，对海非常有经验，没想到这个老师主耶稣居然叫他做一件他认为不可能做成的事情，他已经尽力了，已经做了好久了，做不到的，但是主耶稣 really surprised him， 捕了一网子的鱼。还有一次主耶稣叫他到海里去钓鱼，从鱼的口中就有一个银子可以来交税。我相信这个对彼得也是一个很大的触动。彼得他也认出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主耶稣给他天国的钥匙，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，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。主耶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，这三个门徒都吓得要死，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荣光，从来没有听到天父这么近的跟他们说话，彼得经历到了。但是彼得他有他软弱的时候，他也是在门徒当中似乎是唯一的三次不认主，其他都早就跑掉了，还没有机会去认不认主。彼得已经算很不错了，他还没有完全跑掉，他还在跟着旁边看。但是也因为这样子他三次不认主，我相信这个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吧。但是在主耶稣升天之前，他把牧养群羊的责任交给了彼得。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喂养我的羊。彼得接受了主耶稣所托付给他牧养群羊的责任。彼得跟耶稣非常的近，经历到耶稣所行的很多神迹，很多是行在他自己身上的。彼得呢，他也听到天父的声音，在登山变相的时候，有声音从云彩当中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”这是天父的声音。没有几个人真正听到天父的声音，彼得是其中之一，他对天父有第一手的经历。 彼得经历圣灵的浇灌与能力，在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浇灌在门徒的身上，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来，他们就勇敢起来传福音，领人归主。那一次有3000人受洗。说法我还没有听过有哪一个布道家一次带领3000人受洗的信主的，格里汉可能有啊，可能有。所以彼得带领门徒在那一次，他就向犹太人传福音，打开了向犹太人传福音的门。主耶稣给他天国的钥匙啊，他打开了向犹太人传福音的门。彼得借着圣灵叫瘸腿的行走，使徒行传第三章。彼得也借着圣灵惩罚说谎的亚拿尼亚和撒菲拉，使徒行传第五章。彼得也借着圣灵看见异象，向百夫长传福音。百夫长是外邦人，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个福音也会临到外邦人。神透过异象让神爱世人，所以他也打开了向外邦人传福音的门。神给他天国的钥匙，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。不止如此，彼得对天使也有第一手的经历。他在监狱里的时候，天使拍拍他，把他锁链弄断，打开门，带领他到街上，回去吧。他就回到这些门徒当中。他对天使有第一手的经历，他对撒旦也有第一手的经历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肉体软弱啊，当他听到主耶稣说他要被钉死，他要受害，他就很舍不得。主耶稣啊，这件事情必不临到你。主耶稣说，撒旦退我后边去吧，因为你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人的、你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。所以撒旦，所以彼得对撒旦也有经历啊。因此他会勉励门徒，撒旦好像魔鬼，好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寻找可以吞吃的人，一定要好好的谨慎谨守自己。所以你看见彼得，他对耶稣有丰富的经历，他对天父有经历，他对圣灵有经历，对天使有经历，对撒旦有经历。如果他要写一个履历表的话，哇，你想他如果在今天写一个履历表去申请一个教会的牧师，有哪个教会会拒绝？每个教会都要用他，对不对？这也是为什么他被天主教第一任的教皇，他真的很有经历，真的很有属灵的经历。所以我们不能再小看彼得，好像那些外邦人认为说，哦，这个不过是这个无知的小民嘛，这个加利利海的渔夫而已。主改变，圣灵改变了他。后来他大有能力，所以当我们在思想彼得前后书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位使徒，一个很爱主的使徒，跟主很亲近的使徒，他所写出来的，我们要好好的去读。所以我今天只是做一个简介，彼得 前后书的一个简介，以后呢我们会有弟兄慢慢的去仔细的分享每一段的经文。好，那我们当我们看到彼得 前书的时候，我大概列出有10点我们需要看的哈，可能是稍微多了一点。那我给这个题目呢叫做神的救恩带来活泼的盼望。这个救恩呢是要处理我们人的问题。我们人呢在信主之前是一个旧人啊，就在以弗所书保罗说旧人啊，旧的啊，旧人。但是呢感谢神，神赐给我们他的救恩。这个救恩呢是三位一体真神共同的作为，顺父圣子圣灵的作为。那个这个救恩呢有它很特别的特性，也有它的目的。当救人得到救恩之后，他就变成新人。 新人有不同的身份，新人呢，他有在生活中他有需要他的操练，新人呢，他要在教会里面有服事，但是这个新人会受苦，他会遇到苦难，甚至是为主受苦，因为信耶稣而受苦。新人呢，将来也会面临到这个万物的结局，以及基督的再来。但是感谢主，彼得也教导我们怎么样来面对。最后的总结，我们会看见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。如果要用一个图来表达的话呢，大概可以 做这样的表达：旧人是一个旧人，是一个黑的，啊，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，放纵自己情欲的。救恩有基督耶稣的宝血啊，所以我用红色的。这个救恩里面，我们讲到父神的作为，讲到耶稣基督的作为，讲到圣灵的作为，讲到救恩的目的，讲到救恩的特性。当救人得到救恩之后，他就变成一个新的人，他的身份不一样了，他的生活不一样了，他也参与侍奉，他也知道怎么去面临苦难，但是他有活泼的盼望。那也讲到结局，将来的结局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？基督的再来啊！所以你从图也许会比较容易把这个大纲记下来。首先我们看旧人啊，右边是金节啊，你可以去查彼得前后书。彼得前书我就没有讲，如果说是彼得后书的话呢，我就会写个二啊。你看这边II 一到三是彼得后书的意思，如果没有写就是指彼得前书，所以我从整个彼得前后书来做一个整理，看到我们的旧人原来是什么样子呢？是蒙昧无知，放纵私欲，是行邪淫、恶欲、醉酒、荒宴、群饮，并可恶拜偶像的事。我们回想到我们信主之前是不是也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，而且这个旧人将来是有个结局的，他必须在神面前交账，将来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审判之后这些没有信主的人，这些旧人都会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，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结局。感谢主，他给我们救恩，我们看见父神的作为，父神的作为是什么？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，我们是被拣选的一群，我们所以被拣选，因为神有他的预知，他知道每一个人对他的救恩的反应是什么，因此他拣选了这些对他有反应的人。拣选之后，他呼召他们来，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，就呼召他们来到神的面前，而且呢，亲自要成全他们，兼顾他们，赐力量给他们，也叫我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。这个是神在救恩里面。那我这边都是只有用彼得前书，当然圣经其他的经文还有很多可以 support 这些的，但是呢，因为今天是讲彼得前书的大纲，所以我完全用彼得前书的内容哈。虽然不一定是很完整，但是我们也看到不少啊关于救恩的事情。这是父神的作为，父神的预知，以至于他的拣选，他的呼召。在罗马书第八章29-30节，我就引证一下保罗所说的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所以我们发现彼得跟保罗都有非常相同的看见，我们的神在救恩的设计上面，在救恩的预定预知呼召上面，他所做的。 耶稣基督的作为在救恩里面，他为我们流血舍命，他洒他的血，他的宝血好像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我们知道在旧约献祭里面，很多时候是用牛羊来献祭，所以这些羔羊的血呢，就代表我们的主他为我们流血舍命，他是以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他也给我们留下一个榜样，让我们能够跟随他的脚踪行。主耶稣是完全的神，也是完全的人他不只是完全的，他是一个完美的人当我们讲到主耶稣是完全的人的时候呢，有两种意思，一个是他跟人是一模一样的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他没有罪性，这是唯一的不同。他也有他也会肚子饿，他要吃饭，他也会累，他要睡觉，他也会哀哭，他也会喜乐跟我们人是一样的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他也是一个完美，一个 perfect 的人。我们看到主耶稣就给我们一个榜样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对人，怎么样来对神所以主耶稣他给我们立了一个榜样，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，正如我效法基督。我们都是要效法基督的，要跟随他的脚踪行的人，这是耶稣基督所为我们立下的救恩。圣灵在救恩里面，圣灵做感动的工作，借着圣灵得成圣洁。神已经设计了，已经预定了，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救恩，为我们付上赎罪的代价。我们人要做什么？我们人要来到他的面前，要认罪，要悔改，要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。这些工作都是圣灵的工作。如果不是圣灵感动我们，我们没有人能称神为父。如果不是圣灵感动我们，我们不会到神的面前。我相信你的经验应该也有，在你的朋友当中很多，你不管怎么跟他传，他就是不听，就是不信也许是时候还没到，也许是神真的没有拣选他。我们要感谢主，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，被圣灵所感动的，对圣灵有回应的。那圣灵呢，也住在我们的心里，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。圣灵帮助我们想起神的话，圣灵帮助我们应神的呼召，圣灵会感动我们去做我们所当做的事情，圣灵也会提醒我们做我们所不当做的事情。圣灵在我们身上，圣灵做保惠师。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，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。圣灵做感动的工作，圣灵感动先知，圣灵也感动你和我。所以我们看见救恩有父神的参与的预知，他的预定，他的拣选，他的成就，他的保守。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，完成了这个救恩，为我们付上赎罪的代价。他现在也为我们长远的祈求，而且为我们立下了榜样。圣灵在我们心里做感动的工作，让我们能够回应神的呼召，来到神的面前，承认我们是个罪人，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。圣灵并且一直在我们身上，保惠师与我们同在。你可以想见神的救恩是非常的完备。在这个救恩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神的启示，神的话就记载在这本圣经里面。所以我们所该知道的东西都在这个圣经里面，而且这个圣经主耶稣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是有生命的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多读神的话，每天来读神的话，从神的话里面得到启示，得到帮助，得到光照，得到生命。这个救恩有什么特性？它是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的，而且是将来一直持续到天上的基业。我们现在是已经得到救恩了，但是还不是完全的救恩，直到有一天主耶稣再来，我们在神的国里面，在神的新天新地当中，那是一个救恩完全的实现。 我们现在只是个暂时的，我们已经得到这个救恩，得到这个确据了。真正的实现是将来，在天上。所以这个救恩是跟着我们的，算是我们的产业，我们的基业，不会朽坏，不会玷污，不能衰残。我们今天在世上所累积的，不管你是你的财富、房产，甚至你的儿女、亲人，有一天都会过去，都会朽坏，都会衰残的。但是救恩是不朽坏、不玷污、不衰残，存留到天上的基业。这个救恩，人众先知他们不断在查考的，在预言的，天使也详细查看的。哇，非常宝贵的救恩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参与，众先知的查考，天使的查看。救恩的目的是什么？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神给我们救恩，不是说哦，我就好好的去享受它就好了。我们是要把它宣扬出来，把神的救恩、神的美德宣扬出来，也就是我们要去向人传福音，我们又要去教导、训练人做主的门徒。所以，我们不是只是得到救恩，每个礼拜来做个礼拜就好。
对不起，没有声音。
他们好像掉线了。
我出去又进来，还是没有声音。
有没有人知道怎么样 text 给他们？或者说打电话给他们？我来
打电话可以过去，给长老他们打电话。
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，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圣洁，我们品性要品性端正，要有好行为，我们要爱慕神的话，这些都是需要操练。感谢主，我们同工们有负担啊啊，上个礼拜开始了每天的读经啊，弟兄姐妹愿意的话可以一起参与啊，来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参与啊啊，一起来读神的话啊，爱慕那纯净的灵奶。我们要学习顺服，其实顺服不是我们的本性，我们的本性都是很悖逆的，都是希望去挑战权威的，都是不听话的，都是自私的。神要我们学习顺服，顺服一切制度，还有在上的君王，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。哇，这个很难，对吧？啊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我们顺服的最高的权柄是主自己，主是我们最高。如果一个政府的权柄跟主的权柄有冲突的时候，彼得说了，顺从神和顺从人到底应该顺从哪一个？你们说呢？对吧？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，但是很多时候在没有不违背圣经的原则之下，我们要尽力的去学习顺服。在社会上，我们学习这个社会的顺服，社会的这些权柄，我们也要学习顺服年长的，要以谦卑束腰。我觉得来到美国啊，就是非常强调个人的自由，年长年幼好像都不分了、每个人都叫他名字啊，对不起，我叫 Joseph 都叫名字啊，但是我相信是 Joseph 叫我叫他名字的，不要叫他长老。那我也给弟兄姐妹讲，你就叫我志强或者叫 Albert 就好了啊。当然如果说有小朋友啊学习顺服年长的称你长老，我觉得也可以了啊。但是就是我们在一个社会环境里面，有时候久了我们会忽略掉一些事情啊，学习顺服年长的。妻子要学习顺服，要有贞洁，要温柔，要安静。我想很多姐妹看到这个会觉得有点奇怪啊，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现在世代的教导，或许即使有教导也是不多啊，但圣经的教导，当姐妹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，我相信她的丈夫一定会非常的爱她，会敬重她。当然做丈夫的也要怎么样来按情理与妻子同住，在以弗所书说，你要爱你的妻子，就好像基督爱教会。神的标准是非常高的，感谢主。虽然我做不到，但是我知道我有一个目标，我知道我的目标在哪里，我也知道靠主我能够慢慢慢慢做得更好，这是我们的盼望。生活中的操练，还要在生活当中 学习彼此切实相爱，彼此体恤，相爱如弟兄，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而且要分外的殷勤，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，有了德性加上知识，加上节制，加上忍耐，加上前进，爱弟兄，爱众人。这以后我们都会有机会啊，弟兄会跟大家多一点分享。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人可能离这个目标差了很远，我们就好好的去努力，好好的去学习。我们不是跟人比较啊，谁赚多少钱，谁买的房子比较大，谁的车子比较名牌。你真要比的话，比在主里面的长进吧，啊，但是也不要太骄傲了，有时候也比来比去就骄傲起来了，这个也不好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他把一个非常完美的目标摆在我们的面前，让我们不断的去操练。好。当一个旧人变成新人之后， 他身份不一样，他的生活不一样，他也要进到教会的侍奉里面。 那彼得主要是讲到两种恩赐，一个是讲道，一个是服侍啊。那讲道的话当然也包括教导啊，可以说是教主日学啊，可以是带查经，可以是传福音，只要你是在讲神的话， 教导别人神的话的时候呢，我们一般来说都可以归到讲道的里面。但是你讲的时候呢，不是照自己的意思去讲，而是照圣经怎么讲我们就怎么讲。这是讲道。那服事的，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事，按着神所给你的恩赐来服事，来彼此的配搭。我们不要羡慕别人有很大的恩赐，因为我们的神不是看你恩赐的大小，因为这是他给你的。但是如果他给你多，你就多做；给你少，你就少做。不是少做，你就尽力做你所能做到的那一部分，就很好了。你有2000两银子，你也不要羡慕别人有5000两。你好好做好你2000两银子的，你为神赚2000两，你就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。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进到服事里面。那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在服事的当中。其实服事不只是说我们来参与教会，服事也是对我们个人灵性的一个操练，生活的一个操练。你在服事当中，你会碰到跟你意见不同的弟兄姐妹，你们怎么样来寻求神的心意，对吧？你在服事当中，你也会遭遇到困难，你的时间不够，你怎么来寻求神给你智慧，好好的去做，让你有足够的时间能够把握他的优先顺序。你在服事当中，你必须要去读经啊！你不读，你怎么教小朋友啊？你怎么教主日学？你怎么带查经啊？人有惰性，服事帮助我们克服一些这方面的惰性。服事，好，新人他会遇到苦难的。其实不只是新人，任何人，旧人也会遇到苦难，新人也会遇到苦难。有时候我们传福音没有传得很好的时候啊，别人就把我们这个神当做一个菩萨一样，有求必应的，保你平安的。哎，其实你发觉不见得。神也容许苦难临到我们，让我们在苦难当中得到操练，让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生命得到成长。你看他这边说，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。那但是呢，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，肉身受过苦的，哦，对不起，我这个没有全部都印出来，就是与罪恶隔绝了，啊，那我们看到这个苦难的后面当中，常常也有魔鬼的工作，我们也需要谨慎、谨守。那还有另外一种苦难，也是会有假先知、假师父的出现，信徒会碰到这些。我不知道我们当中，我可能也不好意思要你们举手啊。你在信主的当中，曾经遭遇过家人反对的、配偶反对的，不好意思举手。有啊，对吧？甚至你要多一点服侍，配偶可能都不高兴，也会有吧。那更不要讲政府的逼迫了。我们讲教会历史里面，主前第一到第三世纪，这些基督徒遭遇到政府，罗马政府很大的迫害。彼得被倒钉十字架，保罗被砍头。很多很多的这些宣教士，神的仆人，现在也有啊。我们自己所来的国家地区，也有迫害的现象。不准你聚会，不准你向小孩子传福音，不准你在公开场合传福音，这已经算是不错了。为主受苦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。有些人他遇到苦难，我不信了，因为当初你告诉我 我信主就会有平安啊，就会顺利啊，就会发财啊，怎么我信了半天都没有呢？我就不信了。其实是我们传错了，传的不完整，会有苦难的。但是苦难在神的手中是一个很大的祝福。如果你愿意把苦难交在神的手里面呢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，为主受苦。所以我们要预备，我们要预备为主受苦。我非常感谢主，其实起码从我从小到大 基本上没有受到因为信主而受到太多的难处啊，因为我的父母基督徒啊，所以我到教会不用来自家庭的逼迫啊。那我在台湾生长的，基本上也没有对基督徒有特别的啊不公的待遇，也没有。来到美国，那就更没有了，是吧？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，这个世代是越来越远离神的。当你强调尊重生命，不能堕胎，当你强调按着神的心意来成立婚姻的时候，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时候，你会遭遇到迫害的。我们知道这个国家会怎么走，这个世界会怎么走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知道神在那里，神在带领着我们。好，彼得前书里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，讲到基督的再来，还有万物的结局。基督他有一天他会出现，他会再来，万物的结局也近了，而且有火烈的试验，主来的日子就像贼一样临到我们，忽然之间，主耶稣的再来。但是主耶稣的再来却成为我们一个极大的盼望。我们要好好预备我们自己，不能主耶稣来的那一天你正在打麻将，那就不太好了。好，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，警醒度日。好，我们怎么面对？这边告诉我们，要约束你们的心，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为基督的名受辱骂是有福的。做基督徒受苦，不要觉得羞耻，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。而且我们要殷勤，使自己没有玷污，无可指责，安然见主。所以你看，圣经里面已经把我们所需要的预备都讲得很清楚了，以至于我们会有一个活泼的盼望。这个盼望是活的，是持久的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得到的救恩是不会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存留到天上的。我们也知道这位神他会看顾保守我们，这位神是活的神，他不是睡觉了，他一直与我们同在，而且他会成全坚固，赐力量给我们，而且神的灵常住在我们身上，圣灵与我们同住，与我们同在，他会引导我们前面的路，而且主耶稣基督将来会再显现。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可以得到称赞、荣耀和尊贵。主也知道怎么样搭救那些近前的人脱离试探。你看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他们完成了这个救恩，一起创作了这个救恩，这个救恩一直是持续的，他仍然持续的看顾、保守、同在、引导、搭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虽然我们在疫情当中，虽然战争好像越来越近，已经在远方开始了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在近方会有，虽然还是会有听到天灾人祸，好像这个世界越来越让你觉得不安稳，甚至害怕，但是我们感谢我们的主，他为我们预备了这一个完美的救恩，以至于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让我们在主里面，我们能够彼此的勉励，彼此的扶持，彼此的带导，能够好好的为我们的主而活，好好的来服侍我们的主，来见证我们的主，来荣耀我们的主。好，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在天父，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这段时间将彼得前后书摆在我们的面前。主，我们实在是感谢主。主啊，你塑造了彼得，让他成为一个可以为主大大使用的使徒。他也透过圣灵将你所给他的话 能够写在圣经里面。主啊，我们实在感谢主，我们是何等的有福，我们能够 从一个旧人，从一个败坏的旧人成为一个新人，成为一个有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属神的子民。主啊，同时我们也在走这条属天的道路，我们有许多需要学习的地方，我们也会面临苦难，我们也要去预备迎接主的再来。主啊，但是感谢你，你已经把所有我们所需要知道的，所需要的这些资源都摆在我们的面前，我们是在感谢主。主啊，帮助我们能够紧紧的跟随我们的主，来爱我们的主，来侍奉我们的主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见证主的名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